么首先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北京真道基督教会，我的牧师是靳牧师，然后我在那个教会服侍大概有10年的时间，然后在之前呢，我在郑州的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大概有14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今年是第24年。当时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天主就把我带领我去了北京啊，其实我不太想去，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家呀，可以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啊，也可以和他们有好的交流。那么我到了北京之后呢，我知道天主为什么带领我去，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和我年龄差距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牧师，和我的性格秉性差距也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牧师，对，所以我们两个经常会在一起同工啊，一起做许多的事情。那么我第一次见到许牧师呢，应该是在2017年左右，那当时在新盼望基金教会，那个办那个圣经会议，然后我们教会也去，我们第一次，然后我还是见到许牧师嘛，因为很陌生，但是呢，许牧师就开了一个玩笑，就马上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啊。许牧师当时开的玩笑，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说他和张家乐牧师，珠海家园基金教会的两位牧师，那个牧师，然后就开玩笑说，弟兄，那个你结婚了之后是不是有点发胖了？然后说，我说我可能一年能减下来啊。然后许牧师啊和张牧师就说，好啊，我相信明年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瘦，但很遗憾的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还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对，所以我今天又见到许牧师，我又想起了这个笑话。那么今天我所讲到的题目呢，你们在很许许多多的这种宣传栏啊都可以看到，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标语，它在许许多多的墙壁上、宣传栏还有 LED。因为我的工作很特殊，我在中央电视台，然后我们在南门的有一个大屏幕，特别大，就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还是大家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党啊，他所宣传的这个初心使命啊，他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初心是为人民服务，使命呢就是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两句话本质上其实非常的好，如果他们真的按照这样做呀，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官员呢就克己奉公，对吧？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共同富裕也就意味着安居乐业，但是在贯彻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就造就了这只变成了一个口号。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啊疫情之后啊，经济就变得非常的差，对吧？有很多的人呢就丢掉他们的工作呀，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因为背着房贷啊、背着车贷啊等等，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目前来看，它只是一个理想和目标，与这个使命反其道而行，也未见得有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反其道而行，仿佛成为了一种尚未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否也有初心和使命？基督徒是否考虑过，你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们的使命呢到底是什么？你是否在你归信耶稣基督啊，信而受洗，加入你所在的本地教会的时候，你是否给自己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以及你从得救之初啊到今天，你在基督面前是否已经许下了承诺？我们时常忘了这件事情。我们的主题经文呢就是使徒保罗答提摩太的书信。使徒保罗呢，他称提摩太为他的爱子，从次序上来看，提摩太是顺从保罗的带领，他们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而是保罗呢是带领提摩太。到了第5节第6节的时候呢，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第6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些端倪啊，我们要考虑这些词啊。第5节，想起你有无伪的信心，从前你祖母罗以、你母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第6节，对不起，因此我提醒你，要你将天主因我按手赏在你心里面的恩赐再激发起来。大家考虑这段经文的记载啊，这是使徒保罗答他的爱子啊，他所带领的门徒的提摩太的书信呢。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解读到的信息是，提摩太他所之前的信心呢是可以鼓励人的，但是呢在这里面，提摩太很明显他已经成年，但是保罗却提到了他母有尼基，他祖母罗以，他们的信心。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在这里面保罗要提这件事情呢？因为保罗他已经成年，圣经当中有20岁为一个分水岭啊， 到了20岁之后，尤其是男人呢，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在哪个城市生活，在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啊，他可以决定。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呢，提摩太他可以决定自己的信心的状况和自己做出的一些决定啊。但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要提有尼基和罗伊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有没有觉得保罗提这件事情很阴阳怪气啊？如果大家不觉得，我给大家换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个人呢，我的母亲在那儿，然后我的牧师就写信说你要有无伪的信心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妈妈是有无伪的信心的，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信心，自己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啊，是我自己的决定。如果他是想夸赞提摩太的信心，他不需要提他母亲和他的祖母。到了第六节，我们就明白，哦，原来在这一刻呀，提摩太他正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提醒他，我们看第六节，因此我提醒你，要你将天主因我按手赏在你心里的恩赐再激发起来。现在提摩太在一个低谷期，他在一个信心软弱的时间，所以保罗提醒他，你需要把你心里面的恩赐再激发起来。再这个字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在的提摩太呢，他心里是惧怕，同时呢，他也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呢，在第八节，保罗说：“因此，你不要以正见主道为耻，也不要以我因主被囚为耻。”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呢，我们更清楚了。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提摩太，现在呢，提摩太他的状态是什么呢？以保罗被囚为耻，以正见主道为耻，他就是一个特别软弱的状态。那么保罗所应当有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14-17，经上说，你所学的所信的要常常守着，因为你知道你是从谁学的，你自幼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得救。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于训诲、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善事。所学的所信的要常常守着，明白圣经，基督徒可以成全，可以练达，然后能行各样善事，这是有顺序的。当然使命我们一直没有改变，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呢，第28章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的使命，你们当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传福音，不是只有你们的牧师才需要传福音，不是只有教会的弟兄才需要传福音呢，每一个人都需要传福音，也不是成年人需要传福音呢，孩子们也是一样传福音啊。纵观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先看一下历史。从清朝末年开始啊，尤其是英法联军，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从那个条约之后呢，开始有传教士自由地建立教堂和医院，福音算是大批量的开始进入中国。我们所使用的经纬本圣经呢，就是这一本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翻译的。我们知道经纬本圣经翻译委员会有施约瑟、有丁伟良、还有白汉礼这些人呢。经纬本翻译委员会的施约瑟，他在1879年在上海创立了非常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这个学校呢，它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要比京师大学堂和清华大学要更早，而且更完整。那么它也是一所高等的教会学校，在当时美国的许多名牌大学呀，你只要到美国，你只要到那儿，你提你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你是有资格直接从圣约翰大学直升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院，他们是可以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圣约翰大学它在美国，在这些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呀，它所存在的这些地位。民国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在中国的大地上，特别多。翻译马里逊译本，也就是第一本中文译本的圣经啊，马里逊译本，他这个马里逊他是在1807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后来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对吧，那个1853年来的。有人统计了大概一个数字，1800年左右在英语系的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大的复兴，1860年有60个传教士进入中国，到了1900年有2500位传教士进入中国。很知名的剑桥七杰，剑桥大学其实是一个教会学校，现在很知道剑桥大学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学校，但剑桥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在那个年代。 剑桥七杰，他们都是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啊。这七名学生啊，在1885年的时候进入中国，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后来因为义和团运动，还有民国前期的各种派系的这种战乱呢，到了1928年的东北易帜啊，才可能相对的稳定了一些。所带来的好的结果就是，到了民国时期啊，许许多多的基督教会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特别多。他们走到大街上传福音，教会可以打开他们的大门，让人可以随便的进入。但遗憾的是，从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中国大陆的这种教会啊，这种风气啊，开始急转直下。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别了斯图雷登》，如果过去如果你了解啊，你会知道，你要知道这个斯图雷登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杭州。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大家都觉得他是美国的驻华大使，是不是？但是斯图雷登是一个传教士，他是来到中国是要传福音的。他也做过燕京大学的校长，他本质上就是一名传教士。他在1949年的8月离开中国，好像就吹响了传教士离开的号角。一直到1953年，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被从中国大陆赶出去，被驱逐出境。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开始有了一个标志，福音在中华大地上就暗淡了，就在大陆啊。但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传福音呢，在1953年这些传教士离开了中国之后呢，这些教会去哪儿？原来山东是一个福音极大复兴的地方，我们教会现在在帮助威海的一群人呢，那儿希望有一个教会啊。为什么没有教会呢？外国人走了，中国的福音事业就没希望了吗？难道中国是要依靠外国人来传福音的吗？难道中国人没办法做牧师吗？不能带领教会？其实天主用提摩太后书提醒提摩太的这些话呀，也提醒今天我们在座的，在这一刻我们的这些基督徒啊，天主赐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过去中国基督徒的失败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些教会去哪儿了我们也不在意了，没关系，因为所有的功过呀，都将来在天主的面前，你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啊，还是草木禾稿的工程啊，总会有一个定论，这在天主的手里面。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真诚精英教会的来这儿聚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啊，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啊，你还记得初心吗？你还记得你成为基督徒你想要做的事情吗？你是否还记得你的使命啊？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点，让我们丢掉初心忘掉使命的条件，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四章，路加福音四章1-13节。好，翻到我来给大家读。经上说，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往旷野去，40日被魔鬼试探，这些日子没有吃什么，后来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作饼。耶稣回答说，经常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魔鬼又领他到高山上去，转眼之间将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说，我要将这一切权柄荣华都给你，因为这权柄都归了我，随我的意思要给谁就给谁，你若拜我必都归于你。耶稣回答说，撒旦退下去，经上说，应当拜主你的天主，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经上说，主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扶持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要试探主你的天主。魔鬼各样的试探已毕，就暂时离开耶稣。这里撒旦用了这个世界上最挑战人内心的三个领域来试探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简单的去总结一下，这三个领域就是患难、贪财、谬解圣经。这三件事情呢，每一件都可以把基督徒引向歧途，让他们忘了初心，丢掉他们的使命。在患难方面，我们都知道衣食住行啊，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上的人所需要的。今天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来的，每个人都吃了饭，每个人都要乘坐交通工具，你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要付钱的。曾经法老让以色列人重重的做工啊，以至于他不让他们去相信那些虚浮的言语，这是法老说的。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从教会消失也是一样，我要吃，我要喝，但这些人忘了吃喝重要。但是这里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告诉撒旦， 吃喝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不吃喝会死，但是呢，天主吩咐的话和吃喝一样重要。所以撒旦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上来就用了最极端的方法。为什么我这么说？他没有选择基督吃饱穿暖的状态，他没有选择基督刚刚吃完了饼吃完了肉之后，撒旦就来试探他。撒旦选择了一个他在40天的旷野没有饮食的时候用了这句话来试探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样的试探还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和聚会哪个更重要？今天我们知道都是需要工作的，对吧？你相信天主是因为你需要基督的拯救，还是你需要从基督那里攫取利益？有的人来到教会啊，很简单，牧师说有没有祷告的事情啊，他就说求天主可以保守我的身体健康，保守我儿子的身体健康，保守我老公或者我妻子的身体健康，保守我孙子的身体健康，保守我孙女的身体健康，保佑我儿子的事业，保佑我女儿的事业，保佑我儿子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保佑我女儿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保佑我们的婚姻可以特别好，保佑我的丈夫啊，就不要用这种说话的方式去对待我呀。说句不好听的，你去许愿池跟那些许愿池的王八去许愿，还得投一个硬币吧。但今天呢，许多基督徒来到这儿啊，他们就像这样，他们不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只求天主像他们的仆人一样保佑他们所有的事情，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事情。你记得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敬拜天主的，你要求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吃和喝呀，你要求的是天主的国和义啊。天上的使者还有末世录所提到的向天主下拜的那24位长老啊，他们对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们就伏伏在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赞美天主啊，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啊。但今天的基督徒呢，觉得这位替他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无所谓的，不重要，我今天聚会来吗？哎，无所谓，我今天累了就算了吧。觉得他的话是无所谓的，觉得这本圣经啊无所谓，看不起天主呼召他们在地上传福音的这位牧师啊，他们看不起这个牧养这群羊啊劳心劳力的牧师，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弟兄姊妹。第二个就是贪财，今天的人性经不起考验，大家都明白，你的信心在现实面前会受到多大的挑战，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段位，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有的人300-500就会妥协了，有的人3000-5000，有的人30万-50万，总之总有一件事情它是可以挑战到你的信心的。而撒旦呢，在面对基督，他直接放出了最大的那一款。撒旦说什么？如果你服服拜我呀，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但基督不在意，他不在意，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啊，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天主。而对于我们呢，我们习惯于把基督和我们的生活割裂，基督是基督，生活是生活，基督徒是基督徒，应酬是应酬，吃饭是吃饭，喝酒是喝酒，仿佛基督成功是因为他是天主，他是天主所以说他会成功啊，因为我是凡人啊，所以我会失败。在基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他经历了他从没有经历的痛苦，现在他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要记得，我们都知道一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基督从哪来的？在天上的样子是什么呢？他经历什么？天使服侍他，长老万膝跪拜他，赞美他。来到这个地上呢，别人打他的脸，把口水吐在他的脸上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醋给他喝，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鞭子抽他。但他愿意来，他为什么来？他为了我们。而且耶稣基督说他去天上是给我们预备地方，并且许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基于恩赐，天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天主啊，我们可以得到冠冕。将来这个冠冕天主的本意是要戴在你的头上的，但许多人不接受，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这是神话故事，不重要，我只看重我眼前的这些事情，我不在意在天上怎么样，我只要有永远的生命就可以了。这样的人考虑问题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如果今天呢，你的老板就告诉你，你有一个机会在一天时间可以赚5000块钱呀，你一定特别的殷勤，对吗？你说你怎么知道啊？我曾经有这样的机会啊，周日我的一个老的一个大哥吧， 他就给我一个机会啊，他说你去那儿出差啊，住五星级的酒店，来回这机飞机，我只要一下飞机马上有人接我呀，我只要拉上旁边的一个当地的电视台的摄像就拍一天，吃最好的就给我5000块钱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今天要聚会我去不了，对不起，我少了5000块钱。但是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与基督本质上的差距并不在身份上，而在于我们的信心上。我们的失败在于不相信，总是迷信于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把天主的话就放在脑后。哥林多后书4:18，大家不用翻，经常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这句话你们相信吗？真的吗？我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将来在天上什么样子呢？只有末世录记载的那些还不够美好吗？今天你们所在意的金银啊，将来是要贴在墙壁上的，你会在意吗？今天你家的墙壁你会在意吗？不会。但今天呢，有些人就是在意这些建筑材料在这个地上。最后一个谬解圣经就很好理解了，彼得后书3:16，大家不用翻，他一切的书信都是讲论这些事，他的书信中有难明之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谬为讲解，也谬解别的经，自取败亡。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谬解圣经的人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是什么？就是无学问且不坚固。这样的人必然在圣经上，在天主的话上，在天主的事工上倦怠，这样的人也最容易忘掉初心和使命。甚至这样的人因为无学问不坚固，他们甚至不知道啊什么是初心或者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7:22经常说，到那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许多奇事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我不曾认得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谬解圣经的人的结局啊，无外乎这个。这些人也最容易成为传异端的以及假教师，我们应当警醒。那我们如何才能不去忘掉初心，可以牢记我们的使命呢？我们要看第二点，特别重要，就是不要惧怕。我们再回到主题经文，提摩太后书1:7。提摩太后书1:7，经上说，因为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箴言的29:25，大家也不用翻，我来给大家读啊。经上说，人若怕人过甚，必陷网罗，唯靠主的必得护卫。今天的经济环境非常差，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发生啊，让我们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但请大家记得，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针对的对象是谁？我们都会用这句话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很明显，前半句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的样式，灵巧像蛇。后半句呢，驯良像鸽子呢，也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吗？我们就像一些告诉我们不要聚会的人就屈服啊，我们就不去聚会了。最后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待天主和天主事工的样式，驯良像鸽子。驯良也就是温顺善良，没错，我们在地上要有这个态度，我们对待人要温顺善良，我们要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没错。但是呢，我们是否也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天主的话和天主的事工呢？许许多多的假教师，他们把这个潜质用在了对待天主的事情上，他们所行出来的灵巧像蛇呀，在罗马书3:13经上说，他们的喉咙如同开口的坟墓，他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藏着蛇的毒气。他们的灵巧像蛇是嘴唇里藏着蛇的毒气，他们喜欢去说，哎，算了，别聚会了，圣经不是说吗，你要顺从掌权者呀，就别聚会了，新冠肺炎就太可怕了，别聚会了，不重要。他们的驯良像鸽子呢，圣经中还有一个地方记载，在何西阿书，我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7:11。何西阿书7:11，何西阿书7:11，大家都翻到了，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7:11。好，翻到我们来读，以法莲犹如鸽子，愚蠢无知，他们告埃及， 往亚述去求救，他们不求。对，到往亚述去求救，到这儿就可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中还有一种鸽子，我们想到鸽子的形象就是挪亚就从方舟里面把那个鸽子就放出来的形象啊，是不是？但是呢，在这里，在何西阿书呢，圣经天主也告诉我们还有一种鸽子的形象啊，这个鸽子的形象它是愚蠢无知的。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有这样的形象，他们从来不求问天主啊，他们遇到患难，遇到一些压力，他们就妥协，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求安慰，但世界在谁的手里面，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件事情。以法莲犹如鸽子，愚蠢无知。今天这个经文也可以带入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今天我们时常也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特别的可耻，你们知道吗？他们从来不读圣经，但有一天他们突然就打开圣经，把圣经中就拿出来啊，就读啊，哎，怎么这样的人突然改变了呢？因为他想从圣经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可以喝酒啊，可以喝酒啊。从几个角度，第一，在箴言二十章第一节经常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哗，凡好饮无度的甚为无知。他们还有第二个例子，圣经当中用的是不可醉酒啊，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例子，他们经常会说提摩太肚腹软弱呀，就是我们这个经文所提到提摩太啊，可以少为饮酒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圣经成书的那个年代，没有今天的白酒蒸馏技术，不是现在你所看到的白酒。过去的酒在那个年代啊叫做苦酒，如果你去查中国的历史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苦酒其实是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圣经当中提到的酒，尤其是经纬本圣经，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酒啊，它还指的是葡萄汁啊。所以今天怎么许多人他们翻遍圣经就是想喝酒呢？如果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只读过圣经的箴言二十章第一节，酒能使人懈慢，你就赶紧离酒就远远，因为你只要酒啊，你接触到这个东西，它能让你懈慢。懈慢是什么样？圣经当中对于懈慢人的记载，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更何况圣经中也没有说不能吸毒啊，今天有没有谁就想要去吸啊？不在意啊，许多人不在意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顺从人，过于顺从天主，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温顺善良的，我们北京真道精英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啊，我们在聚会啊，警察就来了，然后就要了金牧师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就说我们在有一个时间啊，你们要和警察见面，还有宗教局的，还有安全局的都见了。然后我的牧师就给我打电话说，请问啊弟兄，你要不要，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我要面对一个风险，我可能会丢掉工作，真的。后来我祷告，我说没关系，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天主没能力让我养活家吗？我不相信。我们就去了，来浩浩荡荡的来了一大部分人啊，就进来了，有民宗局啊，有安全局啊，有警察呀、啊，有居委会啊，反正好好多许许多多人呢，就面对我们三个人，我牧师和牧师的妻子就面对我们。但你说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还在聚会，我们换了一个地方，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当时的那个宗教局的人呢就说，你们不可以聚会，你们是不合理的。然后呢，你们知道吗，安全局的给我们担保说，我觉得这两个小伙子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奇妙吗？特别奇妙。今天我们需要去做好从这城跑到那城的准备。我们教会从薛之轩可能在北京，在过北京的知道，我们搬到了现在的珠江摩尔啊，其实我们就是在跑。但跑并不意味着丢盔卸甲，弟兄姊妹，跑是为了让福音可以更加的广传，跑是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的存续，跑是因为经常说不可止住聚会，就这么简单。将来有可能真诚进行教会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惧怕。对待天主，天主的施工的训粮，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别人说，顺从人过于顺从天主这是不合理的，顺从天主过于顺从人这是应当的。今天我们因为天主的施工所经历的苦难，它不是羞耻。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以政见主道为耻，不要以我被囚为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今天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谁吗？ 你们知道你们信的那位主啊，他是什么样子的吗？弟兄姊妹，我们对待天主的事工不要错谬。天主赐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尤其在中国现在各种各样的风向啊，它都不利于我们传福音，不利于我们在教会聚会。请大家记得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经上说，是如今因我救主主耶稣基督显现显明出来，耶稣灭绝了死，传福音，使人明晓永不朽坏的生命。生死在耶稣基督手里面掌握。还有我们得跳出一个误区啊，就是死一定是不好的，活着一定才是好的。跳出来，为什么？因为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保罗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初心和使命。他在提摩太后书1章11节，他也说，我为这福音奉命做传宣的，你我和他一样，这不仅仅是他的使命，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因为这是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要看，我们要成全练达。提摩太后书1章12节，经上说，我为此受这样的苦难，却不以为羞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还有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个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圣经的定义啊，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于训诲、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善事。但是我必须给大家浇一盆冷水啊，别读了这个经文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全练达了。我告诉你们，成全和练达非常难，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首先我们需要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翻到我请大家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翻到我来给大家读，经上说，夫子，律法中哪一条诫命为大呢？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这两条诫命是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今天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不可能成全，更不可能练达。今天的基督徒忘掉初心和使命的本质，就是他们在爱天主的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他爱自己超过了爱天主。那今天呢，我就举一个例子，用人的关系来比较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今天男人们，弟兄们，想象一下你们起初和你们妻子结婚的你的样子吧，想象一下自己在跟他没有结婚想要结婚的时候你所看到他的状态。我当时呢心里面就暗暗的存着爱我妻子的心呢，当时她还是一个姊妹啊，我就暗暗存呢。我见到她的时候呢，我特别想见到她。我周三，我们教会是周三的祷告会，周三和周日可以见到她。我们有圣诞节啊，我们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会一起做一些小吃，做一些零食啊，我们就在一起有同工的机会啊。总之，我特别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求婚的时候呢，我的心情也特别忐忑，我就给她发信息啊，我可能我拿手机的手都是抖的呀。我就说，姊妹啊，请问你可以去牧师的家吗？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呀。哦，还好我妻子不在，没关系。所以说，很忐忑。然后我到了牧师家呀，我就更有意思。然后我的妻子就先到了他们家，然后我就进了牧师的家呀。平时我去牧师家特别随便的，我到他们家我就包就一扔啊，我就走了。然后我就进了他们家呀，他们家的格局是一进大门啊，这边是厨房，牧师和师母在准备饭。我就进去了之后，我就问了牧师一个问题。我说，牧师，请问我的包是应该放在哪儿啊？然后我的牧师就特别奇怪啊，怎么了弟兄，你今天求婚成功之后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我的心态特别的迫切，婚前交往的这个阶段呢，我更是巴不得明天呢我们就赶紧的进入婚姻呢，我太希望可以见到他，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了。所以我的牧师就比喻为在婚前两个最好的演员啊，他们就在一起就表演了，就逢场作戏啊。所以我当时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也提过，我说可能当时啊，我觉得我跟我的妻子发的所有的信息啊都可以拎出来，然后准备一篇讲道，然后就在教会可以讲了，我就特别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也想象一下，当你们起初和你们的丈夫、你们的配偶啊，或者你们的妻子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而言，我们曾经的婚前交往的时间，虽然我们不能有什么亲密的交往的方式啊，不能接触啊，更不可能怎么样，到最后我们俩进入婚姻的时候，在前一天呢要举行婚礼啊，然后我们两个要走一下那个流程啊，我还是这个样站的，然后我的牧师就说，现在你的妻子就可以拉着你的胳膊了，因为明天要结婚了嘛，然后我就拉了胳膊，我心里特高兴。这个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为什么我讲了这件事情呢？每一次回味起来这件事情，都让我提醒我自己，今天无论你在婚姻中出现的任何的问题，你所经历的试炼，所经历的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些震荡啊，问题出在哪儿啊？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儿，弟兄姊妹，问题出在了你变了，问题出在你对你妻子的爱没那么多了，没有当时那么多了，你丈夫对你的爱没有那么多了，你对你的丈夫没有在结婚之前那么尊重了。那今天基督徒不也是一样吗？今天为什么我们对天主的话那么就不在意啊？因为我们得救时间够长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教会聚会已经够习惯了，不在意了，对天主不在意了。本质今天你爱天主事情的改变，是因为你的心发生改变了，就是因为你变了。今天你的妻子啊，或者你的丈夫啊，为什么你们就思考你们的婚姻出现问题啊？你变了，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像起初和我们的配偶进入婚姻时那么爱他了，我们没有变得满眼睛都是他，因为后来世上的思虑、自己的爱好变得自私，不再考虑他的感受。对待天主呢，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聚会读圣经就特别的火热呀。我得救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每一次我的牧师就叫我叫读圣经的弟兄啊，我都可以站起来，都可以叫我呀，我特别希望这件事情。随着信主的时间变长，我们开始变得特别的骄傲，我们开始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请大家看传道书12章11节，传道书12章11节，传道书12章11节，经上说，有智慧的人他们言语如刺，会中之师所传的话都如钉稳的钉，都是以牧人所赐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们有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去讲真理啊，别坐在下面是一个评判的态度，去看看今天牧师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记得会中之师他们所说的话都如钉稳的钉，为什么呢？因为是因牧人所赐。我们爱心变得冷淡，本质上是你对于天主的爱，由于世上的压力，由于金钱，由于你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而发生改变了，就这么简单。婚姻的关系得以持续，你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需要不要忘了你曾经是有多爱你的妻子，不要忘了你在你妻子面前许下承诺，将来就我养你啊，放心，你不做工作我也可以养你的。现在就变成你不做工作你得记得一件事情，是我养的你啊，变了。经常说疼爱妻子如同疼爱自己的身体啊，经常也说妻子要恭敬丈夫，萨拉他就尊亚伯拉罕为主啊，你们知道这需要极大的谦卑吗？你是否还记得你们婚姻的初心和使命？对待天主呢，我们也不能忘了天主才是我们最值得爱的，他才是我们最值得尊敬的，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才是最值得我们考虑，最值得我们看重的。我们需要仰望我们信道的本末的耶稣，因为他不是只是说一下，他亲自来到地上，他没有犯罪。还有我们需要去经历患难，请大家翻到罗马书5章3到5节，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经上说，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在患难当中啊，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生忍耐。今天基督徒特别害怕提到患难，今天有一些肢体啊，他们特别害怕经历一些事情是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的，是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的，是会影响他们家庭的收入的，是会影响他们的稳定的状态的。今天的基督徒特别害怕，本质上是没有信心。患难可以生忍耐，刚才圣经当中也说你们要成全，是不是？忍耐生什么呢？ 生老练，老练生什么呢？生盼望。盼望呢，当一个基督徒有了盼望呢，经常说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起初盼望，起初，对不起，起初的患难可以生出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你敢于接受这个吗？敢吗？我不要，我大家不用回答我，大家自己考虑啊。今天的青少年们，你们需要记得，你们比我们更有优势。今天十几岁的这些青少年，你们比我们更有优势。为什么？因为你们比我们这些已经30多岁的、40岁的，活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就这么简单。你们有机会做那个从小就明白圣经的，你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啊，去读。我在我们教会教导那些孩子们，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今天12岁啊，如果你到18岁，你每年读一遍圣经啊，你可以读6遍，每年读3遍，你可以读18遍。你们是教会的希望，我就直接告诉他，你们是教会的希望。真道基金教会还存不存在，这些少年人愿不愿意服侍天主，当然我们可以传福音了，但是我们需要这些少年人，我们需要这些青少年啊。牧师会老去，教会服侍的这种中坚力量，这些弟兄啊，无论是一些执事啊，他们会老去。我们需要青年人，我们需要少年人。今天父母们，你们是否在意你们的孩子他从小明白圣经这件事情？那么我再换一个问题，父母们，你们是否自己啊就已经特别的明白你们需要圣经，你们的家庭需要圣经呢？如果你们不觉得你们的家庭需要圣经啊，你的孩子更不觉得。你们的孩子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认识你。我的孩子更认识我，我的孩子比我父母还更认识我。因为我在父母面前可能还会收敛，我在孩子面前不会，他们更认识我。你的信心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孩子特别清楚。你怎么对待圣经，你在家里是否祷告，你是否看重天主的话，你的孩子最清楚。你是否在意你的孩子可以考一个好的学校？你是否在意你的孩子将来可以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多过在意他从小练习敬虔，从小明白圣经呢？我告诉你们，将来你的孩子考一个好的学校，考上清华大学，考上剑桥大学，将来见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得救，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手上沾着他的血，记得。你可以亲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孩子被丢在地狱里面了，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吗？我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所以我的女儿，我经常要问她一个问题，你要信主吗？我女儿说我要信主。我的女儿也在屁股后头追着我说，爸爸我要信主啊。我说为什么你要信主啊？因为她说我不想下地狱，地狱那个地方太可怕了。今天你得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教会的希望，你的孩子是你们家庭的希望，你的孩子现在他有机会可以练习敬虔，因为经常说练习身体艺术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可以得今生来世永远的福。今天你是否还在给你的孩子积攒钱财在地上？我没什么钱财可以给我孩子积攒，我只积攒了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得来也特别奇妙，当时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新胖上那个神学院，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牧师就拿了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将近2000块钱，我说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就，然后我就看，我说这个牧师啊，他拿着这本圣经啊，我说要有人送我一本就好了，我心里面也想了一下，一结束，然后邓牧师就过来，见到我说，哎，弟兄啊，我们要送给你一本圣经，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天的这本圣经，我不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埋到我的坟墓里没有任何用处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拿着它。你们知道吗？将来在这个地上，他有再高的学历，他有再高的文化，他有再高的这样的身量啊，他有再大的能力啊，都不如什么？在箴言的3章，如果你们去看啊，你们就知道，你们这一辈子，孩子，你不要使仁慈诚实离开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得到天主还有世人的恩宠啊。今天你们让你的孩子得到天主的恩宠，同时还可以得到世人的恩宠。今天别教你们的孩子说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的规则的，别教你的孩子去人情世故，就告诉你的孩子敬畏天主，远离恶事，就这么简单。你是否在意呢？如果你不在意啊，你会面对一个风险。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还有6章的 第一节，我来给大家读。经上说，你们学的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凡仅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重浊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习练明通，能以分别善恶了。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如今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往里面去，不必再立根基，讲那些悔改恶行，信从天主。对不起，第二节，洗礼，按手，死人复活，永远的判断的道理。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们需要记得，无论现在你多少岁，这是你的目标，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往里面去。为什么今天只有成年人才能够担负责任，只有成年人才可以被天主所使用啊？那些只能吃乳的孩子，像我的儿子，他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有一天，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如果耶稣基督没来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来了，当然这是件好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的话，我希望我的孩子还可以拿着这本圣经啊，还可以去讲福音，还可以去带领教会。你记得，如果你的孩子心里面有真理，他一定在这个地上他不会有饿着，有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的。你们要记得，壮士有时穷乏饥饿呀。敬畏天主的人呢，福无所缺。如果这是你的目标啊，如果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可以获得很高的地位啊，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地上存不了多久，在天上才可以。在天上，你的孩子是认真服侍天主的，在天主面前啊，你的孩子是他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这可以存到永久啊，那才是真正的事情，那才是真正高的地位。我一点不在意将来我的孩子有多高的学历啊，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女儿将来她可以获得多少钱啊，我只在意的是我的儿子他可以活得存到天上的永不朽坏的，没有贼挖洞来偷的这些财宝，那才是真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积攒的金子，你所积攒的这些人民币啊，有可能都会消失。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场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贵金属没有流通就没有市场，对吧？现在有这个风险，所以请大家记得把眼光向上看。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需要将心习练明通，能以分辨善恶，同时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再一次强调，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往里面去，有这样的见证啊，才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的党也清楚这件事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才能够去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这些有心在基督的，我们总是强调自己要认真服侍天主的这样的人呢，我们更应该明白，只有成全练达的这样的成年人呢，才能够被基督所大大的使用。练达的这些少年人、这些青少年呢，他们才是教会的希望。别让你们的孩子陷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那些什么动漫啊，那些垃圾的 cosplay 啊，那些游戏啊，让他在意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天主的话，因为这是要存到永远的。我们这个世人都明白的道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明白。我最后用两段经文想要劝勉大家。第一段是在希伯来书四章第七节，翻到我来给大家读。经上说，过了许多年，又在大卫的书上限定一日，说今日要听从主的话，不可心里刚硬。还有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翻到我来给大家读。经上说，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我看世界是以钉十字架，世界看我也是以钉十字架。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再造复兴的人。凡照着这道理行的，愿平安恩惠加给他们，也加给天主所选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今天让你们夸口的不是你孩子的学历，不是你有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好的车子，你有多好的工作，这不是你应该夸口的事情。你应当夸口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有再好的车、再好的房子、再好的工作，在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要化为乌有，没有意义。 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带着主耶稣的印记？是否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印记是你的决定？是否你要自己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印记，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被天主所使用呢？是否你也希望你的孩子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会在意你给他积攒了多少钱财，而是你知道我的孩子他相信天主的话，他只要相信天主的话，他在这个地上他不会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你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时间总会过去，但天主呢，天主会爱并把一些恩宠光荣赐给那些看重天主的，你相信吗？你记得初心吗？你想要从今天开始决定你要做那个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那样的一个基督徒吗？如果你真是这样决定了，今天听从天主的话，不要心里发怒。